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5号周五傍晚的5点10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下面丁月和子涵啊，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跟选举还有一些最新的这个人权相关立法方面的一些消息哈。那首先说到选举，咱们这周是刚刚结束了加州的初选啊。初选虽然已经结束，你看6月2号周二嘛，现在今天周五啊，我们基本上看到一些重要选举的这个结果就是已成定局啊。但是这不代表着说这个选票统计完成哈、啊。子涵节目开始前我特意去看了一下，现在全加州的选票据说才清点了55%到60%之间啊，因为各个县呢它的这个进度有点不太一样哈。那么其实正式的这个选举结果甚至要等到一个月以后啊，应该是7月份
才能有、哎、这个是本来想让大家猜一下听月你一下就是透露了。
是，那对，我想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些可能也有所耳闻吧哈，但是大家可能最大的疑问在于说为什么要选查那么久啊，因为很多朋友是从台湾来的啊，对吧，那台湾的选举的这个效率啊和程序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哎，所以那为什么美国尤其在加州啊这个选票它的这个技术统计要拖这么久呢，是不是很多人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那如果你也有这个疑问的话，发个短信给我们哈，说1961961，看看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这个答案啊，为什么加州要统计这么久呢，子涵。
对，其实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找这个答案，包括各大媒体呢也在报道这件事情。那今天呢就有一个重磅的紧急记者会啊，就是来自现在州长候选人领先的 Steve Hilton， 他呢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北加州的 San Mateo 的选务处，今天早上8点半呢他就召开了一个紧急的记者会，就是讨论这个票为什么要出的这么慢。那他也提出了一些短期来解决这个票慢的办法。
But I just want to start by showing you this. This is from the California Secretary of State's website this morning. 35 days left to finish counting. What are we thinking about?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哈，子涵也是去到了现场。那 Steve Hilton 一上台呢，他就先给大家出示一张截图，是他今天一早从这个加州州务卿网站上截下来的。这张图上就显示哈，35天之后我们才能够完成选举计票，也就是7月10号。刚才丁月讲的哈，就是美国已经过了250年生日了，加州才会宣布这一次的初选的选举结果。那 Steve Hilton 他首先也是有安慰大家，他说这一次呢我肯定能进前2名，这个不用着急，那这个就意味着变化改变下一步肯定会到来。但是呢看看加州啊，它现在是硅谷所在的地方，也是全球第4大的经济体，有着这个尖端的科技，但是选大概1000万张选民的选票却需要花1个月的时间。他说对比之下呢，在印度哈、啊、1天就能够点全国是6亿张票，他们1天点完。那他自己也举了一些例子，他又跑到加州各地的这个选务处，像他去到南加州的文图拉县 Ventura County， 他说那边呢他们呢是公布说下一次的公布选举结果是6月9号，那下一次呢会数出来86000张票，就是到下周二哈、啊、他们才数出8万多张票。那再一个呢，他也有去到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马林县，然后看到那边上班还是早九晚五，就是不着急哈，就选票堆在那儿，但是他们上班的时间还是比较的短。那再有他看到 Sacramento 县他们是公布是每周二和每周五更新，一周更新2次选举结果，一直持续到7月2号。 那 Steve Hilton 也说呢，你看佛罗里达州他们是当天几个小时就出结果，佛罗里达州呢也是有邮寄选票，也是有提前投票，但是呢他们的州长德桑蒂斯呢就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这个工作。那他现场呢也给出了另外一张报纸哈，是 California Post 上面的这个图片，也是显示了选举中心的人呢无所事事的坐着，就等着这个结果出来，没有一种忙碌的状态。那 Steve Hilton 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开这个紧急记者会，他是要公布一个短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他说当然长期
什么计划怎么解决，
好，他说长期呢当选之后他有他的计划哈，等一下再说。那短期计划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做一个选举计票的加速器， Election Count Accelerator Plan。 那这个加速器简单说呢，就是说加人加一些钱，尽快的解决这个选票积压数不出来的问题。他说他已经提出来和纽森合作了，是要在下周四6月11号晚上8点之前公布选举结果，他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那他希望从现在的政府部门呢抽出一些人，把他们派到那些点票延误的县的选务处来帮助点票。
是，子涵这个今天一大早就出去采访，辛苦了，去喝口水哈。那我想这个大家可能就会想说，这个 Steve Hilton 哈，他能和纽森就是说真的见面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吗？就是他说的那个日期之前我们真的能期待看到这个结果吗？他现场有更多的一个说明吗？
对，他现场有说纽森是怎么回复他的。他说纽森给他的回复啊，他就是照原话读了。他说纽森说，令人担忧的是一位州长候选人竟然不知道州长和清点选票是毫无关系的。他说纽森觉得这个 Steve Hilton 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觉得 Steve Hilton 真让人担心。但是、哦、对，但是
所以纽森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吧，
对，
你不要找我，
是这样。所以 Steve Hilton 也觉得非常生气、哦、他说上一次就是有一个邪恶的儿童强奸犯，他是被提前释放了，那纽森被质问的时候也是这么回答的，这个是和州长是没有关系的。他说纽森呢，他也公开的说男运动员参加女子的体育运动这个是极不公平的，但是他后来又什么都没做。他觉得纽森的这种敷衍了事啊，正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自己该负的责任没有负起来。他说纽森说呢，回复他说他希望计票能快点，但 Steve Hilton 说是希望吗？他说我们不只是希望事情发生，我们要去能够促成事情发生，需要这样一位州长。那、
我觉得从纽森的角度上来讲啊，确实就像这个工作这不是归州务卿管嘛，是吧，然后我现在又要退休了，要从这个位置退下来了，他可能有点就是两手一甩的感觉哈，起码我从刚才你这个转述他们两个这个对话是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也问了一下，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快速及时的把选票清点出来是不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有些人可能觉得不是，但起码 Steve Hilton 他认为是这样的。包括参照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的选举计票的标准来说哈，很多国家都能做到，为什么加州不能做啊？这背后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听众朋友，这样好不好？大家觉得说有必要啊，就应该当天，或者是起码说尽快吧，像按 Steve Hilton 说的，下周几之前来着，要出一个结果是吧？下周四是吧？对，所以呢，就是如果您觉得有必要啊，咱们这个加州点票点的太慢了，居然要拖一个多月啊，就必须要加速的话，你就发个一，好不好？如果你觉得说啊，没关系啊，反正慢慢点能点出来就行的话，那你就发个二，好不好？发到9619961，我们也来听听看，到底有多少朋友跟，比如说更像纽森的这个想法呢？还是说，哎，像 Steve Hilton 一样的，他觉得挺着急的啊？那刚才我看到后台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说，他选一啊，他认为作弊需要时间的啊，这个看看其他国家的数票时间啊。哎，你看确实子涵，当我们这个流程拖得很久的时候，就会有像这位朋友一样的疑问啊，就是大家会质疑这个流程它的一个公正性。当然我们每次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也有一些做选务义工的听众，他上来说啊，我这了解背后的流程，大家不需要担心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各自立场所观看这个问题不同所带来的哈。
是，
我觉得哪一种观点都成立，都有各自的道理哈。
对，
但是现在是说做民选官员啊，比如说像 Steve Hilton， 如果他真的在11月大选的时候啊，赢得了加州州长的位置，那他是不是有责任去追寻说这个流程他要不要去提高，是不是背后有问题呢？
是，那 Steve 有讲到他的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哈，他说现在不需要雇更多的人，就是从各个州政府部门中抽出一些不是那种关键职位的人，把他们派到需要帮助的这些选务处。那也有人问到他时间表呢，那他说如果你想动的话，一天就能动起来，两天就可以安排好，这个票很快就可以数出来。那他也讲到说他自己长期的一个计划，他如果当选州长以后，他会修改现在就是像加州的这个邮寄选票，7天之后收到还都可以算，然后包括一些就是选民的这个 list 有问题的话，他也没有做提前的清点，还是照样把选票寄出去。像这次有人在 X 上就说自己已经搬到佛州2年了，而且也多次告诉加州的选委处自己已经搬了，但是今年他照样是收到了选票。那不同的媒体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和报道也不一样哈。那像 CNN 还有 CBS， 那他们呢是觉得这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邮政系统，他们的速度在变慢，所以最后数票拿到选票的时间也在变慢。还有呢，就是因为纽森和川普的关系不好，所以联邦给的钱不够，选务处不能够雇更多的员工。还有呢，他们觉得说这个计票快不快不重要，要在最后一刻把所有选民的选票都能够包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质疑的声音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说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时间推进啊，它这个计票速度反而是在变慢。就像比如说头一天他说现在已经计了58%的票，那过了大概一天之后，他这个计票总数变成了55%，那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更多的票是涌进来了。
是
之前，
所以
再分享一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我是采访的有一个是就是专门在选举程序领域，他是做了1000多场，在美国做了1000多场演说的一个博士，叫做Douglas Frank。 他说斯大林说过人民有选举权就够了，谁投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计票，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那也有像这个保守派的主持人 Glenn Beck， 他说你不需要相信存在欺诈，但是你会相信如果一个在一天内连自己的票都数不清的国家是出了问题。
是，所以可能有没有欺诈哈，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调查，但是起码这个流程大家怎么想啊，横着想竖着想，你对比着想，为什么加州这么慢哈，这个真的是大家需要去 challenge 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刚才尾号1921和尾号5348的朋友都发来了一啊，代表他们也认为有必要加速这个选举计票的流程是吗？那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呢？您认为有必要啊，这个加州不应该查票查的这么慢啊，就发一啊，您觉得这样也 OK 啊，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等，那就发二好不好？我们继续想听到您的声音和意见，请发短信到961961。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也回来带大家重点的再关注一下啊，这次选举之后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结果。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我们刚才跟您关注啊，这个加州啊，选举初选过后啊，居然要等1个多月才能知道确切的选举结果，这个票数才能数完啊。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流程是否心中有所质疑啊？是不是觉得它需要更快一些，更有效率一些呢？还是说您觉得还 OK 啊？我们刚才在空中做一个小民调啊，征集听众朋友们的想法和意见。你觉得有问题的就发一啊，你觉得没问题还可以就发二啊，发到961961。刚才我看到又有两位朋友，尾号1426和尾号8422的朋友说一啊，就是希望是不是这个流程应该更有效率一些呢哈，那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呢？
目前的民调是100%都是一哈，觉得应该加快一点。
是，因为起码这是给我们反馈的听众朋友啊。那如果
对。
你说你有不同的想法啊，那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啊，讨论对社区真正有影响、对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些话题哈，同时帮大家把您的心声发表出来哈。好，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电台啊，这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嘛，是不是？那同时呢，就是收获各个听众朋友啊，大家的从社区给我们的各种支持，其实您的收听、您的每一次参与、您的这个短信啊，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这些话题有人听、有人在意啊，而且是有所回馈的哈。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啊，话说美国是得到了来自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高姿的这个赞助哈，那也让我们这个节目呢能更多一些制作的这个资源和经费，是不是？那这个产品也不是我们就是随意挑选的啊，给钱我们就去做的，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的团队也是经过了这个细心的去了解 review，发现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是真的对大家的身体呢是能够带来帮助的哈。像西洋参，它一直以来在中医就被视为是很好的一个温补的一个产品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西方社会哈，越来越多就是像欧美国家近些年来也关注它，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啊。那像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发现，哦，它对这个空腹血糖有很好的一个稳定作用，包括呢对大家的这种体力的恢复啊、睡眠的调节呀，都有很好的一个正向的积极的效果哈。像是前一阵子应该就是子涵采访的，是不是？我们硅谷有个工程师朋友，然后他就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主动联系我们哈。他说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对，他是个上班族，他是工程师嘛，但是钱也是不够花，下班再去开 Uber，那一天下来就很累，晚上睡得也不好，然后白天上班觉得精力不够集中。但是他当时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才吃了黑高姿1个多月，他很开心，告诉我们说他晚上睡眠的质量好了，那上班呢就会觉得精力更集中。然后最让他开心的是，下班之后啊，可以和太太出去遛弯，不是像原来下班以后就很累，所以
累
我
瘫
们
到
听了
床上是吧？
对，我们听了也特别开心。
哎，真的很好。然后我这边还听到一位就是比较上了年纪的哈，70岁的圣荷西的一个听众就是千女士哈。她说她之前就是服用黑高姿之前，去哪儿都喜欢推这个东西，她就好像没劲儿嘛，去超市也一定要推个车，不管她要不要买东西。她说用了一阵子之后，哎，发现身体真的是有劲儿了哈。我们其实听到这样的反馈都特别的高兴，就觉得说，你看我们这个得到了商家的这个一个赞助是吧？支持，然后商家的产品呢又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体力恢复啊、健康的一个效果，真的是两全其美哈。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真的有这样的好的产品能够
三
帮到大
全
家。
其美，
哦，三全其美，对。然后我们电台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持，然后商家也有了一个收入，是不是？哎，所以呢，就看吧，大家如果真的生活当中有这方面哈，想恢复体力啊、改善睡眠，尤其是这种就是你非常关注血糖健康的朋友啊，这个产品是值得尝试的啊，因为也有相关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嘛。哎，所以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黑高姿产品跟我们合作，希望之声的听众啊，购买是有85折优惠的。你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就发个短信"黑"这个字啊，黑色的黑到961961，我们就把更多的一些资讯、产品的订购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好，那说完这个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刚才说的加州初选啊。过去其实不过短短3天，但是很多这个重要的选举，我们看到基本上大局已定吧。像刚才上午子涵去采访的那个Steve Hilton， 他是关注就是说加州计票的速度，但是其实他本人哈，他所参与的这个州长竞选是这一次初选最最受到关注的嘛。因为大家看到有这个共和党人出现了，是吧？然后呢，甚至有可能，哎呀，是不是大家会有一种期待，或者是心中画个问号？难道加州要选出共和党州长了吗？哎，
所以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呢？
对，现在状况怎么样哈？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挑战性的，因为你看，虽然现在计票是55%到60%哈，但是这个 Steve Hilton 他的得票率是27%多哈，不到28%。那么那个前美国卫生部长就是那个Javier Becerra， 他是25%多。那其实他们两个的差距并不大，是不是？所以在这个11月份的时候啊，这个中期选举还是蛮有看点的啊。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对决会是怎么样的呢？所以这个是蛮让人 去期待的哈。
对，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就是他俩哈，因为第三名的这个民主党 Tom Steyer 他是 20%， 他差的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丁月你知道吗，今天我刷最新的结果的时候，我刷到一个前两位都是民主党的，我当时吓了一跳。
哦，是
就是发现怎么变化这么大。后来我看了一下，因为我刷的并不是全州的，是某个县的。对
对，某个县的是这样的。嗯，对对对，那个民主党的富豪啊 ，Tom Steyer， 他的得票率是20%嘛，哈，
嗯
啊，按理来说还那么多票没开，他是很有希望的。所以我看很多这个主流媒体也并没有叫说哦，就预测了这个Steve Hilton 和 Javier Becerra，啊，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无论从民调和现在开票率来说呢，啊，是位居前两名的，啊，那加州就是选前两个嘛，然后进入到最终决选，啊，所以后续这个他们的支持率得票率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们还为大家关注好不好。
嗯
嗯，那再来就是旧金山国会选区的这个席位了，要接替前众议院的议长啊，老牌的民主党人 Nancy Pelosi 的位置啊，这个是国会第一选区。那现在加州的州参议员 Scott Winner 是强势领先啊，他的得票率排名第一 41% 啊，拉开的第二名差距还蛮大的。第二名是旧金山的市议员 Connie Chan， 他是 29% 啊，现在已经确定了他俩进入11月的决选。嗯，再来就是硅谷啊，在硅谷我们这个选区其实没有什么意外哈，然后结果也是基本上已成定局，像是第16选区前圣何西市长 Sam Liccardo 得票率是 71.5%、然后第17选区现任的这个国会议员 Rocana 58.9%， 还有第18选区的这个 Zoe Lofgren 他的得票率是 52.9%， 都是大幅领先挑战的对手，所以11月份他们继续连任的几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子涵啊，我也想跟你还有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一个就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变化哈，就是加州的这个国会版图。我们知道不久之前不是这个国会选区有重划过嘛，
是
吧？在纽森的带领下重新划了一下啊，
对，
叽里拐弯，叽里拐弯。
我感觉今年我收到的我所在的选区好像和上次不太一样，
哦，
不知道是不
是
重划。
你也不幸被划中了是吗？
有这个
可能，或者说幸运的被划中了哈。嗯，对，那么这次选区重划之后呢，哈，当时就根据这个分析和预测就显示说，那么会让民主党呈现更大的一个优势嘛，哈，当时说这个共和党呢会继续丢失席位，然后民主党会增加，但是具体丢失多少增加多少还没选之前只是一个预测嘛。那么这次选完了我们刚好有个参考哈，那52个国会选区当中呢，现在看出来在起码在加州初选中47个席位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那么共和党明显占优势的只剩下4个席位了。我们知道在重划选区之前呢，共和党是占有9个席位的啊，那现在就只剩下4个啊，所以这是这一次初选啊，除了就是具体的选举位置以外最受关注的一个政治现象了啊，就是说这直接影响到2026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两党的控制权的一个比例分配。
嗯，
所以这个是在加州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地方选举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子涵？
好，那地方一个是两位地检官哈 ，Santa Clara 县的这个地检官的竞选，那挑战者是这个 Daniel Chang 韩国裔呢。他昨天我看他已经发布了一个算是败选视频吧，但是他很有风度的，就是恭喜现在连任的这个民主党的 Jeff Rosen， 他已经是连任16年了，而且他也说他非常希望他能够成功，希望。因为他的成功就是社区的成功，我看了他这个视频这块，当时我还是看的就是心一动哈，看到他们就是非常的大度。那在阿拉米达，
这也是美国选举的精神，是不是民主选举的精神？哎，不管选前互相掐得多厉害，大家各执己见啊，每个人的政治目标和这个立场不同，但是选后握手言和，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是吧？
对，他们也是有一种君子风度哈，和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风度是这个一样的。那阿拉米达县的地检官呢，这次也是没有意外吧，就是上一次剃掉这个被罢免的候选人，他是这个属于保守派的地检官，叫 Ursula Jones Dixon， 他现在应该是能够直接进入11月的决选。那另外一个因为他这个职位应该就是一次敲定了这种职位。
嗯 ，OK， 对，因为他就不需要再进入决选了，这个地方的这两个位置哈。
嗯， 对，
那除此之外呢，一些地方，比如说州议会的选举呢？
州议会呢，之前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 Eric Swalwell，他就是宣布退选、宣布辞职之后呢，这个是加州第14国会选区。那现在已经确定可以进入到11月的一个是民主党的一个州参议员叫 Asa Wahab，那另外两个就是现在上下咬得非常紧的，一个也是民主党的叫 Melissa Hernandez，另外一个就是共和党的温蒂黄文兹，这个我们也采访过他哈，他们俩现在差距不到1000票，所以再往下还是蛮有看头。
好，那说到这个选举，真的是看点很多哈，我们也不自觉的说了过长啊，这一段要到了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啊，尤其是选举过后啊，大家一些选民的想法和意见啊，也听听看您的，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我们在关注加州初选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在关心，因为选举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社区和生活哈。刚才我看到尾号8508的朋友又发一啊，觉得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是不是这个选举选得太慢了哈，应该有改进的空间是吗？那另外尾号1799的朋友问说，是否知道如何联系 Steve Hilton 的团队，我们有些建议啊，您是这个意思吗？这位听众朋友。
对，联系团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上到他的竞选网站上，就是 Steve Hilton for Governor.com，Steve Hilton for Governor.com，在那里呢可以给他们留言，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联系方式啊，电子邮件呀，然后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他们。是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作为媒体呢，我们是申请媒体采访哈，我们是有另外一套流程，这个是媒体使用的流程。对，
是的，好，那希望这个对咱们这位朋友有帮助啊。我觉得真的鼓励大家哈，多多联系啊，多多发表建议，就不光是对民选官员，对这些正在竞选的哈，你的支持者，或者说你有好的想法的，因为有些这些民选官员，他们未必有你了解的，或者说你知晓的那个角度。就像以前方伟他总说这个应该让川普知道啊，怎么去看透中共的那个伎俩，是不是？包括他反来覆去跟伊朗谈，就是很多我们觉得好像很自然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经验或者经历吧，也许您的这种建议真的是会帮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不是？鼓励像这位朋友一样哈，多多联系啊，你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或者就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民选代表哈。好，子涵，请继续。
想起来一个方法，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哈，我们也可以转达一下，这也是一个办法。
哦，对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有媒体联络方式哈，如果您信任我们的话，当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帮您转发。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这个子涵其实在选后也进行了一些采访啊，那么大家对于这次选举结果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其实周二晚上呢，我就参加在南湾圣塔克拉拉县，他们有一个叫是选举开票的一个派对之夜。那当时也是三位候选人呢，主要是邀请他们的选举义工啊，还有社区的居民啊，一起来庆祝。那这三位候选人，一个是加州第28区众议员的候选人 Carol Pefley， 还有一个是第24区众议员的候选人 Max 夏。还有一个是国会的众议员候选人 Shane Lewis， 当时呢是在圣赫西的一个很棒的意大利餐厅，那大家一起吃意大利美食，享用他的美酒，然后大家也是分享快乐和这个感受哈。那当晚呢，其实两位候选人 Carol Pefley 28区众议员的候选人，他已经是锁定进入到决选的席位了。那另外一位 Max 夏，他是24区众议员候选人，他当晚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票数哈，也是已经是锁定进入到决选了。那我也对他俩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采访，来听一点。
I think it looks fantastic. I think it shows that Californians are ready for a change. They're voting for a change. 67% of all Californians want change in California. They realize we'r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这个是 Carol Pefley， 他说首轮机票结果呢是很让人振奋人心的，是可以让人看到加州人是渴望改变的。那他认为下一步如果 Steve Hilton 当选的话呢，是首要就要去解决欺诈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欺诈啊相当于在偷选民的钱。那像加州生活成本高啊，还有这个税暴涨啊，都是和体制内的欺诈还有资金的浪费是直接挂钩的。那他也说现在加州的这个 supermajority民主党绝对垄断的这个要打破，打破之后呢才可能出现一些变化。他也是很感谢很多是不愿意搬离加州继续在这个基层奋战的人，他觉得今年哈大家是一起是很可能看到加州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变化。那当晚呢也有不少选民，我们也听一些选民的声音。先听一位是我们华裔的一个女士哈，她叫 Alice 奎。那她其实是我今天早上在 Steve Hilton 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她也是特意赶去了，来听一下她怎么说。
非常的 excited， 因为她现在是 leading contender， 原先没有抱很大的希望说她会 be the leading contender， 因为加州毕竟 you know Democrats is majority。
你自己选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要 bring about change in California， 他会 tough on crime， 会 cut taxes， 然后homelessness 他会 address， 基本上就是加州很多问题他都看到了，而且他非常爱加州，所以我们觉得对他很有信心。
那你觉得即便他当选哈，只是一个州长，是一个共和党，那加州还是议会还是民主党多数，包括选民还是民主党多数，你觉得未来的加州会怎么样？
未来的加州至少这是第一步改变，对不对？那改变很多时候不可能是 overnight， 就是 gradually 改变。那如果能够有一个共和党的州长的话，再加上他的团队，其中一些是共和党，就可以慢慢改变加州。然后还有就是很多 bills， 像 legislature 他们 proposed 会到他的桌上，他要 sign， 对不对？他可以拒绝不 sign。
那像你周围的一些华人朋友呢，他们这次都投给谁，你知道吗？
大多都是 Hilton， 而且我甚至还有 Democrat hardcore Democrat 朋友说，哦，这次我总算跟你Something we agree on， 就是他也觉得加州应该改变，然后他也选了 Hilton。
Yeah. 还有什么想对其他华人朋友说的吗？
请大家要参政，请大家要关心政治，因为政治跟我们太有关联了。请大家不要做 ignorant voters， 因为 ignorance 会带给自己、带给加州，还有带给美国很多祸害。
这个华人选民 Alice 奎哈，他是退休前在硅谷也是做研发主管。那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就先听到这儿。
好，就是我觉得重复一下 Alice 的话吧，现在初选结束了哈，中期选举马上11月份到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选举的关注和信心呢不要落后哈，我们电台也会持续的为您报道相关的一些信息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